没有把职业教育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劳动问题。职业学校的逻辑跟企业的逻辑，觉得还是两条相对来说平行的，以及它交叉点不太多的轨道。
但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职校教育的偏见，其实也没持续几十年。
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的用工体制变得越来越零散化、灵活化。如果你的分配机制盘导不到工人呢，其实说白了，工人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学生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大家好，这里是打工谈。今天我们和后铺歪楼一起联动录制本期播客，一起来讨论职校教育和目前的产业发展转型、技能培训的事情。
我是今天的主播子金。
我是今天的主播十一。
大家好，我是打工谈的 Matt。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职校教育的事情，当然绕不开校企合作。目前的校企合作是否能够给学生提供职业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又有哪些限制，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当然，职业发展的技能培训不仅发生在职业学校里面，校外其实也有很多机构在从事相关的探索，而他们的尝试又带来了怎样的启发？本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长期关注职业教育与劳工的嘉宾许辉，来与我们分享他的观察。欢迎许辉。
大家好，我是许辉，现在在德国耶纳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我是常年关注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关注职业教育。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关注制造业的自动化以及农民工如何来应对自动化的趋势，这里面就涉及到工人的技能提升与职业教育，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录制这一段播客的一个原因。然后也是非常高兴能够跟几位主播以及听众们多交流关于职业教育以及农民工的技能提升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许辉。那其实我们也会比较好奇嘛，你为什么会从最开始关注工人到后面会关注到职业教育这一块呢？
这个应该是从我大概十年前的一段经历说起，因为十年前国内发生了一起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富士康工人的自杀问题。当时我参与了一个调研，想知道富士康的工人为什么会自杀，所以呢，我去了富士康的一家工厂，然后去打工，在那里工作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过程中，我就意识到，因为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然后每天的工作都是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它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技能。我当时的总结是，只需要你是心智健全、四肢正常，就可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虽然企业也会提供相应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的性质更多的是场记、常规管理方面的问题，它不存在任何的技术含量。所以工人只需要在那里观察个15分钟，你就能够学会，就能够上手。之后的工作就是需要不断的重复，它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那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件或者工作环境下面，工人不断的重复，他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或者压抑。我想这也是当时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的悲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后来呢，富士康的创办人郭台铭先生呢，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叫百万机器人计划，试图用机器人来取代工厂里面的这些工人，因为他觉得工人可能机器人可能更容易管理，然后更没有情感，所以更容易从事这种重复性的劳动。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制造业的机器换人的问题。那机器换人啊，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原来从事这种简单机械重复没有意义的工作的工人会被取代掉。那这些人取代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都是机器人吗？它会不会产生一些需要一些新的工人，特别是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人来操作机器人，然后来完成整个生产的过程？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然后也把它选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哎，但是慢点说，
就是对，接着许辉刚才的回答嘛，就是你是关注机器换人以后有什么后果，然后但是这个又怎么样到了职业教育呢？中间的环节是怎样的？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从经典的理论假设来说，机器换人、自动化，它其实会产生双重效应。一个效应叫替代效应，就是说工人会被机器人替代掉。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嗯，
第二个呢是它的补偿效应。所谓的补偿效应呢，其实是说在这自动化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产生或者创造出新的技能需求以及新的工作岗位。那这些工作岗位和技能需求，它相比原先的那种普工的流水线的工作，其实是多了一点点的技术含量的。所以我其实出于这方面的好奇，我想了解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技能需求以及工作岗位是什么，然后所谓的技术具体指的是什么，这些技术凝结在工人的身上就变成技能，那这些技能从何而来，是企业来提供呢，还是学校来提供，那这个都是我需要希望去探究的一个点，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去转向了职业教育，转向了技能形成。
嗯，所以你最开始关注到职业教育，就是因为意识到这种对于整个生产对于技能的要求是在提高的嘛？那你后面再关注到职业教育，然后你有做过什么，去观察到什么，这可以简单讲一讲。
我想先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当年在富士康工作的期间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富士康是在重庆的厂区，重庆呢它是属于西部地区，它不像东南沿海江苏啊或者广东啊，它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所以重庆它可能吸纳的很多都是本地人口，其实本地人口对于这个劳动力的供应来说它是远不足够的，所以当时地方政府其实是动员了很多周边本市重庆市以及周边的职业学校，然后为富士康提供劳动力，当年我们把它称之为学生工。所以我人生中第一篇在媒体上的专栏文章题目就是倒卖学生工，是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当时的工作的伙伴大部分都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可能就16岁16、17岁，然后还是在学校里面读书，他们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英语啊或者学厨师啊或者学文秘啊，然后他们以实习的名义就这样进入到流水线。首先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的专业不对口，而且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实习，如果他们不来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拿不到毕业证。所以这个是也是我当时在做劳民工研究的时候去观察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写了一些文章，所以这个也是我相当于关注职业教育的一个出发点吧。
嗯，明白。好像确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关于学生工的研究出来。
对，主要都是我们做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从富士康说起嘛，富士康当时是在2010年工人连环自杀的那些事件开始，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百万机器人换人的计划，然后现在也很多年过去了，而且他之前在深圳沿海地区的工厂也向内陆这些省份转移嘛，然后不知道许辉你自己的观察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百万机器人计划实现了吗？现在富士康的一个用人情况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的技能要求有提高吗？
应该这么说，我最近刚好访谈过以及参观过所谓的富士康的智能工厂，然后成都的一家工厂，我前段时间接触过一个原来在里面工作的一个算是部门主管吧，他跟我讲的是他们原来一个部门大概3层楼，大概有2-3千个工人，但是他们经历过机器换人之后，最后只剩下700人左右，这是一个就是很直观的数字上面的变化。然后我去了另外一家深圳的工厂，它叫灯塔工厂，在自动化之前它可能需要大概是320个人，在自动化之后只需要大概20个人左右，所以少了300多人，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当年的百万机器人计划其实并没有实现，因为这个涉及到机器人的成本以及它的一些技术，特别重要的是就是因为富士康属于3C 行业嘛，电子行业，那它对于机器人的这种精密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市场上它能够提供的这种精度要求比较高，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技术其实它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前几年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现在呢来说这种技术慢慢的成熟，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那种非常细微的精密的工艺其实没有办法用机器人取代。总结下来呢，就是说虽然这种百万机器人计划没有达到，但是呢自动化程度确实是提升了，然后通过一些标杆工厂所谓智能工厂的建设，确实能够把整个生产车间以及整个生产部门它的工人的人数下降得非常的厉害。我记得富士康的一个负责工业机器人项目的一个负责人说，他们用机器人主要是替代 三种类型的工作，一种是这种简单重复性的，第二种呢是比较那种过劳的繁重的，第三种可能是存在职业健康风险的，就是会导致工人造成工伤或者职业病的。比如说像成都的富士康之前就发生过那种粉尘爆炸的事件，那现在的那种粉尘的打磨可能很多都会被机器人取代。
嗯，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你有去不同的地方嘛，那想问一下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区域，像这种自动化转型的趋势包括他们的现状会有什么差异吗？
如果从地区上来看呢，这主要是根据每个地区的这个产业结构有关系。比如说在汽车产业比较集中的像上海周边、长三角以及广州周边啊，那汽车行业它本身是一个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产业，因为全世界的工业机器人大部分都是使用在这个汽车行业的。那这种汽车行业集聚的地方呢，它除了我们说的主机厂它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它的焊接啊、冲压啊、打磨啊，甚至包括一些总装都开始，就是说它的自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最高的甚至可能达到99%或者甚至100%的。然后在这种主机厂的带动下，那它的这种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也开始整个的自动化的竞争，比如说像是佛山、一汽大众周边的这些供应商，基本上他们这种自动化程度是比较高，这是一个分行业。第二个就是分看政府对于这种自动化所谓技术改造它的支持的力度，特别是比如说像东莞、佛山提出的这种机器换人的计划，它都是有很大的这个补贴，特别是你购买国产的机器人你会有很大的补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面。中西部地区呢，我相信它可能随着这个产业转移以及当地的这种劳动密集性仍然是会有一点优势的话呢，它可能进度上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也是就跟每个区域的这种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但是总体上来说就是自动化的这个趋势是一直是在增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个不管是销量也好还是保有量也好都是在快速的增加。
对，那我可以继续问嘛，就是许辉刚才就是介绍到比如说像富士康这种劳动密集型和用人量特别大的这种行业，还有汽车行业这种就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行业，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汽车行业它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甚至就是二级三级的供应商他们的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那我们回到技能发展方面来说的话，在你的观察里面他们在进行自动化过程中有哪些非常急需的技能岗位然后被创造出来，然后又有哪些工作是被取代掉的，对于工人们的技能提出了哪些要求，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发展？
我觉得分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说原先它是用人工的，然后现在开始用机器人，那它可能首先是原先那些人工工作的岗位它其实就被替代掉了，比如说一些做零配件焊接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工人，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来学习自动化的技能，他就说就是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岗位上面左边原来是一个工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机器人，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右边的那个岗位也变成了机器人，所以他自己就会有很强的所谓的职业危机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也会被替代掉的，那这种是被所谓的被消灭掉的工作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新建一条生产线，那现在的新建的生产线能用自动化的基本上都在上自动化，那首先你就需要去设计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它是一个怎样的，比如说不同的就是我们讲就是要根据它的这个生产过程，然后要选配不同的自动化设备，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地方要用一个焊接的机器人，然后在什么样的地方要用一个工装家具，然后在什么地方要安排一个物流的 HV 小车，那首先设计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就需要非常专业的不是特别高厉害的技术，但是这个也是一门比较强的这个技能，就可能对应的专业可能就是机械设计。第二个呢，比如说当你的生产线设计好了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到我们叫终端用户的这个生产线上去把它安装出来，然后在一个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上面，然后把这些不同的设备组合在一起，这个行业的术语叫非标自动化，就是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它是非标准化的，所以呢你就需要去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不同的生产要求，然后把非标准化的这些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设备啊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组装完之后呢，第三步呢就需要对它进行调试。这个调试呢就是说它是否能按照你的预先设计的这个目标，然后把生产线正常的运转起来。运转起来，所以这个需要调试，比如涉及到需要进行编程的控制，比如说机器人它的节拍、它的转动的方向以及运行轨迹，这些都需要通过 PLC 然后进行编程，编程完之后应用。调试完之后呢，就要进行就是所谓的交付给工厂，然后工厂开始用它进行生产。一般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会说是完全的做到完全的自动化，它可能在某些部位岗位上面还是需要一些工人做一些辅助性的，因为有些岗位呢它是没有必要自动化，或者说是技术不成熟，它没有能力达到自动化，或者说是成本太高，你也没有必要自动化。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的生产的自动化，它不是一个100%的自动化，但是它还是会保留一些岗位，然后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来操作。但是呢，整一个生产流程下来呢，它的自动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然后投入生产。那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你就需要对这些设备进行维护，因为你每天启动生产之后，它可以比较顺畅的按照你设计的调试好的这个生产过程来进行生产，但是它里面也保不齐会出现设备的故障问题。那这些故障问题呢，就需要人立刻来解决，因为如果你解决不了，然后你的这个停滞时间过长的话呢，那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损失，所以就需要一些维修啊、保养这种解决故障的这些人来负责处理。所以这些呢，都是如果你是一条生产线，那你可能需要一两个人。然后，但如果你的生产线非常多的话呢，你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整个的，就是叫正常的生产、正常的运作。那这些过程都是新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工作岗位。那这些呢，是相比原来的普工呢，它的技术含量是要提高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普工呢，如果你想继续来从事制造业这方面的工作，想留下来的话呢，那你就涉及到一个技能的转型升级的过程。所以一般来说，企业它在决定要上自动化生产线的时候，一般是会选拔一些不错的有基础的工人，会给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这个培训呢，所以一般卖设备的这些厂家或者叫集成商，他们都是会提供类似的培训，因为你在设计安装调试过程中，就顺带就要把客户的工程师或者技术员帮他培训好，这样的话你就把设备交付之后，你的技术人员也准备好，这样的话才能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作。那当然呢，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状况。
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里面和一些媒体讨论中看到大家企业的技能短缺，尤其制造业的技能短缺，一般是不是就是发生在你刚才介绍的那些岗位？
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我觉得一般制造业所说的这个技能短缺，他们所谓的技工啊，这些可能还是比如说是一些老的设备的这种技术员啊，或者设备维修啊，或者数控机床的这些操作员啊。我觉得现在来说，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相关的人，这种呢，因为本身我相信它的规模还是会比较有限的，它应该说是包括了其中一部分，因为它本身确实是短缺的。一般媒体上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技工短缺，首先第一个，它的涵盖范围可能是比较广的，它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它可能针对不同的技术的。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做的研究呢，其实就把这个技工短缺把它进一步的具体化，比如说我会把它具体到一个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员或者是系统的运维员啊，这个就是更有针对性的。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一个是技工，它里面也是会分一定的层级的，有些是相比于普工来说它是有技术，但是呢它又不是那么有技术，这种还也是会分高中低的。对，
就刚才许辉做那个区分嘛，就是一般企业在说技术人才的短缺，和他刚才讨论的在工业自动化过程中这些新兴的技术造成的这种岗位上面技能人才的短缺，就是造成企业技能短缺的原因有哪些？因为我们其实一方面听到企业经常抱怨说技能人才缺乏，是不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打工人或者说一些工人大学毕业生经常抱怨他们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造成这里面的这种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工作和技能不匹配的原因有哪些？请许辉跟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里面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供求不匹配的问题，就是说那企业的需求以及学校里面培养的人，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究其根源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来说起，这个是从特别是就制造业而言， 它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你从技能的标准角度去看它呢，它其实是一个低技能均衡的产业。就是什么叫低技能均衡呢？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我们知道是通过这种流水线，通过泰勒制把它完全分解了。分解完之后呢，到每一个工人身上，它其实只需要重复一个非常微小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动作。那这种动作呢，是不需要有技能含量的，所以企业也不需要去培训工人。所以那这种占主导模式的这种发展模式，就或者是生产方式呢，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大部分情况下企业是不需要技能的，企业需要的只是你的重复劳动，以及你的年假，以及你的驯服，只要听话就可以了。而且越是技术有技术含量的工人，可能他并不那么好管理。那在这种模式，它主导了所谓我们中国的这种世界工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企业其实是大部分的岗位它其实不需要技能。那这种不需要技能就传导到职业教育的话呢，整个质量也好或者方向也好，你其实不需要的。这也是我开头讲过为什么就是很多学厨师的、学语言的或者学会计或者是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最终的归宿或者实习的点都是去电子厂里面打螺丝呢，就是因为那个电子厂它其实不需要专业的技能，你不管你学什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这种模式下，它导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全局性的后果，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是技能短缺，就是说你的企业导向，这种生产模式的导向，就是你不需要技能，所以整个社会上它其实并不存在就是这种足够多的所谓的技术工人，那学校也没有足够多的动力来提升它的培训的质量，因为企业要的就是你打螺丝，我其实并不需要对你进行所谓的专业的专门技能的这种培训。那这种技能短缺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媒体上都会大量的喊缺技工缺技工，但是其实缺技工这里面它其实是缺少具体的分析，以及就是非常细化的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因为你根本是没办法解决的。你缺的那些技工，可能一个企业它可能缺几个技术员，但是企业它也不会愿意去培训的，所以你这个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没办法把这个企业的对技能的需求传导到职业教育的教育过程当中去的，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解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回到比如说在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它本身自动化的这个过程在中国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机器化呢大概是2014年2015年前后，特别是像在珠三角的一些是企业开始提出来，所以说它在提出来之后，企业开始投资，政府开始提供补贴，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市场上其实是没有太多存量的。以前从事所谓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可能更多的是厂家的这些比如说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人，他们会有一些储备，但是整个社会上他其实是没有储备这些人的。所以当你开始比较大的动作去推动机器化能的时候，就是这些工人他其实没有准备好的，学校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专业，然后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这种有过相关经验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因为它非常少，所以它就非常贵，所以是说因为它的存量就少，所以大概是从2015年左右，教育部就把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专业列入了职校的专业目录，就是说你学校里面可以开设这样的专业。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学校它以前是以叫机电一体化这个名义来招生，然后来培养，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时候呢，社会上企业里面用机器人的也比较少，所以它的整个就业也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大的拉动。然后后来呢，2015年之后呢，就是有这个专业目录了，那职业学校才一批一批的开始就开设相关的专业。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企业这种机器化的这个速度啊、规模啊，都是在扩大。所以当我在2017年第一次开始去职业学校做田野的时候，就我去到一些学校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专业，就他们的第一届学生都还没有毕业，就刚刚第三年或者第二年才刚出去实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大家还不是很确定说这些人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啊，然后能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啊。所以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专业它开设也是比较晚，所以它出来的学生可能是2017年2018年才开始有成批的这种成规模的，就是通过职业学校培养的这些学生，然后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本身出来的会比较晚，这些学生也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积累经验、项目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总量来说也是不够的，应该说它的这个技能的提升过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增长的过程，它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即便是学校现在就是很多高职的学校，包括中职的很多学校也开始开设相关的专业，但是里面存在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专升本的比例比较高，非常非常高，我了解到的可能60%-70%-70%都有，就是说学生他来学这个专业，但是呢他并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去企业去就业，他可能更多的学完之后他很快去参加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本科，那本科可能去考研，所以这种升学导向的特点决定了即使国内这些学校里面开再多的这方面的专业，招再多的学生，最终流向企业的那个量也是有非常有限的，所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企业还是喊缺工缺工缺技术员缺工程师，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问题。
嗯，刚才讲到就算是选了像机电一体化呀机器人这方面比较现在市场急需的岗位的这种专业的学生，他也更倾向于去选择继续追求学历吗？就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在高职毕业以后拿不到自己希望的薪酬，还是说这个工作可能不是大家愿意去做的？里面的原因有什么？就这方面许辉有了解吗？
我觉得这里面这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观念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职业教育它的观念其实还是包括社会认可、社会评价，还有职业身份、职业荣誉，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缺的。所以就是说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讲就是所谓的职业教育的污名化的这个困境嘛，那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去念职业学校的学生可能都是没办法高考或者学习成绩不好的，就是这种应试教育的淘汰者才会去做职业教育，所以或者说是现在的一个比如说普职分流啊，他是可能想去念高中或者想去念大学，我觉得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即使你当你进入了一个职业学校之后，你仍然是希望通过专升本的机制然后去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所以因为这个社会上对于这种人的这种评价可能还是以这种本科硕士也博士，那这种它的认可度才会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了。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待遇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待遇应该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工资其实相比于你去做普工工资还是很不错的。我最近采访了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他还没毕业，然后他去年就是学完然后去了一家公司，就是基本的工资然后加出差的补贴然后加加班费等等，基本上拿到手一个月有8000多。你想对于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就是还没毕业第一份工作能够拿8000多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等他7月份毕业之后那转正之后他的工资肯定是会过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用我的概念，就是说他其实给了他的劳动力市场力量，就是说因为他的技术存在一定的稀缺性，然后它又是一个紧缺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它的这种技术技能其实是可以让它获取比较高的工资的，所以企业也是愿意给这么高的工资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相比于你传统的那种去做普工它的待遇收入各方面还是好很多。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种技术类的工作它是有积累性的，就是说你原来打螺丝没有技术含量重复，你打一个月的螺丝跟你打一年的螺丝跟你打10年的螺丝其实没有区别的，因为你不存在这种技能的积累，你还是原地踏步的。我前段时间也就是采访过一个类似的打了10年螺丝的工人，就是愿意来学一门技术，就是因为技术它是可以积累的，比如说当你从一个学校里面刚出来的一个新手到一个不同的企业去里面去积累经验，1年2年的经验，那这些经验都是最终都会凝结在你的身上，那这种经验最后会变成你跟企业去谈论讨价还价工资的筹码，就是因为你做的项目越多，你积累的经验越丰富，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强，那企业就会更看重你，而且你更容易去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一些岗位，比如说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啊，甚至当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有4-5年的经验之后，你都可以自己出来带队做项目独立创业都没问题的，而且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人去职业学校里面当老师其实是最合适的，因为他们经历过整个过程，有丰富的项目经验，然后他们再去职业学校里面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其实是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职业发展前途的。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说是不是有更多的人了解，就是说整个的企业的这个需求也好 或者你的职业发展前景也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缺少这种，一个是让学生们知道这种行业产业企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现状，第二个呢就是缺少人帮他们去做比较精细化的职业规划匹配，就让他们了解你学的这个东西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状态下你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不管你的技术程度啊，或者你在企业里面的职务啊，这些都是可以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所谓的向上提升的空间的，这个都是需要去做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学校里面我感觉还是比较缺这些的吧。
嗯，哎，刚才就是说了，其实就是走职业教育的途径和提升技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个人发展的路径，对吧？但是现在被很多人去忽视，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企业它的发展和它的需求并没有传导到教育体系里面去。在你调查研究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些实践，怎么样可以让企业最新的用人需求和它技术发展的一些需求可以比较好的传递到职业学校里面或者说职业学生里面中去，有这方面比较好的案例吗？
嗯，我觉得分几个层面来说吧。第一个层面，比如说我们讲职业教育，其实说白了，如果我们是参照德国的这个所谓双元制的教育的话呢，企业应该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应该是由商会啊或者工会啊来承担这样的职能，因为企业最懂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们自己来培训然后培养，然后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职业预期以及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理想的状况。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企业它当然它是需要培养人，但是企业面临的是两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搭便车的问题，就是他培养人之后投入了资金还有机会，然后培养完这个人突然很快可能被同行或者隔壁的公司给挖走了，那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是会影响到投资技能培训的这样一个动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培养了一个工人，然后工人觉得自己技能提升了，他就会提出要加薪的需求，如果你不加薪我可能就要跳槽，那这个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我投资他其实帮他获得了成长，同时他会向我要更多的条件，所以呢这个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但是他能不能把这个需求转移到职业学校去呢，我觉得也是存在困难，因为其实职业学校的逻辑跟企业的逻辑我觉得还是两条相对来说平行的以及它交叉点不太多的轨道，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教育它其实还是更偏向于教育的职能，其实它缺少了这种所谓的职业的属性，就是这种职业面向的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因为企业对学校来说它其实只要完成上级教育部门规定好的教育的职能就可以了，因为比如说现在学校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就业率它其实并不关心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真的能发展得很好，那对他来说他只要完成一个指标就行了，所以这也是因为最近可能大家会留意到，因为现在的这个失业率比较高，不管是大学生就业困难，其实这些高职中专大专的就业率也都是很困难的，那对企业来说我要完成就业率，我就是让你不管想任何办法，只要把这个随便填一个单位也好，或者造假一些就业单位都好，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指标完成了就可以了，对学校来说他的任务就交差了，那个数据上很好看啊，我们都是99%的就业率，但是对于学生本人来说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业发展规划，我相信学校这方面其实能够琢磨的或者能够投入的心意是其实是不多的，你只要人出去然后表帮我填了，我的指标完成了其实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一个部分这是学校的这个逻辑吧。至于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是不是有针对性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执行起来会比较困难。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困难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媒体上会听说所谓的校企合作啊，然后那个产教融合呀，是不是真的能够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这里面是存疑的。我觉得有几个点的问，第一个点可能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了。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企业要人，他其实是我要你来帮我进行生产，解决一些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那其实我是在帮你培养人。那对学校来说呢，我派人去学习也好，实习也好，就业也好，那它的里面其实是存在一个所谓的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就是谁给谁钱的问题，以及就是企业觉得我是帮你培养人了， 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学校会觉得就是我为你解决就业问题，你要从我这里买人。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灰色的地带，就是很多寻租的空间的。其实最终的受害者可能是是学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很多比如说补贴啊，那这些补贴该怎么归谁，然后怎么分配。因为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的话，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参与这个校企合作或者是参加融合的这种动力其实积极性其实是不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探讨，然后特别是在制度层面去解决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学生的利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里面学生利益大部分是被忽视掉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校企合作，名义上叫校企合作，实际上就会变成倒卖学生工。就很多学生他其实是就是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讲的实习也好融合也好，其实你最起码的一条就是专业要对口嘛。就你学什么专业，然后你就应该去实习在什么同类的这种企业去实习。但实际上这个其实很多特别是那种头部的那种条件好的声誉好的质量好的职业学校可能还能比较好做到这个专业对口，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种档次没有那么高的那种职业学校，他可能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所以这个学生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那其实就会出一些事。从我十年前写倒卖学生工的文章到现在，其实每一年寒暑假那其实都会存在这个学生工某个地方的学生工都安排到那个东莞去打螺丝了，那最后被拖欠工资或者说那个工作时间超长，那这些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其实它里面其实是涉及到各个利益主体它里面存在的这种灰色操作的，特别是包括涉及到劳务公司呀，那这种操作最后变成一个校企合作最差的一个状态就是变成了买卖人头，就是把学生卖到工厂里面去打螺丝，这个是最差的。所以说就是如何去在这个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工人有要求的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何让职业学校更好的满足这个企业的这个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然后去供应他的这个培养出合格的这种技术工人，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它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制度的提升啊，甚至找出一些新的创业，你需要去平衡不同的这个学校啊学生啊企业它的利益点，然后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刚刚徐慧有提到德国的双元制嘛，然后也提到说可能和中国现在现行的这种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的方式是有一些区别的。我想请徐慧或者 Matt 可不可以再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德国的双元制，以及谈一谈它在不管是从产业视角还是说刚刚谈到的校企合作的方式上，跟目前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差别，可以再具体说说吗？
Matt 你可以先讲一下。
还是你来讲吧，我大概就是有一个问题吧，就是其实你刚才说嘛，制度设计对于企业方面的激励，对于学生利益的保障，其实我们后学堂还有打工谈其实也一直都在关注职业教育，也之前邀请过一些职校学生来做节目，然后我们之前也留意到其实中国在最近几年内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对于职业教育方面的一些制度方面的改善，比如说有推类似于德国的学徒制或者说双元制的这种教育，还有就是它其实也制定了一整套的标准，为各种职业和专业的学生的实习制定了实习的标准。但是呢，国家的各种规定啊政策出来以后，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就是说其实你做了很多规范作用的措施，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它的根源处在哪里，为什么德国可以做好而中国就做不好呢？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接下来讨论的。喜辉对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职业教育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劳动问题。觉得职业教育你追究到最深处，它其实是一个劳动问题，就是说当学生进入到企业，不管是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它其实就是一个劳动过程。那这个劳动过程里面呢，就是说它有教育的属性，就是说你是一个学徒， 然后呢你是可以按照比如说像德国你会给学徒津贴，工资会比技术工人是比较低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接受的，就如果你是一个学徒的身份的话。但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在劳动制度上面，然后体现本质上他也是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同时他应该享受一定的劳动者的权利跟利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观念上来说还是制度上来说其实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把学生实习就当成你还是个学生，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劳动者对待，所以就理所当然的认为我就可以从你身上去进行一些剥削的行为，比如说老师要从你身上收一些管理费啊，或者劳务中介可以把你卖到工厂也是从里面收取一些管理费啊，而且比如说法律规定实习的学生不允许加班或者不允许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但实际上你还是要去做一些这种长时间的或者甚至要有职业伤害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没有做到。特别是说这些学生他比如说学徒其实在德国你其实商会之外你也有工会的一些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应该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把这些学校的学生当成是一个平等的劳动者来对待，让他享受基本的劳动的保障福利保障，这个是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其实很多的问题的症结就没办法去化解。所以现在来说每一年暑假我们看到的这些学生工出的问题其实无非就是长时间工作然后专业不对口，那个工资最后拖欠了被卖人头了嘛。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劳动领域把这些工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做到制度化的保障的话呢，那其实学生工只能说是这里面弱势中的弱势。那这也是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学生工的问题，然后到现在来说我感觉仍然没有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去处理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所谓的德国的双元制，其实你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双元就是一元是学校一元是企业，那如何让这二元其实是做到更好的衔接，它其实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就是今天把你放在学校明天把你放在企业，它里面涉及到就是说你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的配套，比如说行业协会啊，比如说是工会啊，比如说劳动保障啊，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配套的话呢，你怎么学都是不像的，你只能是最终演变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买人头的这样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差的结果。其实说白了就是整个制度你背后其实你要去走向的，因为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知道德国是一个协调式的市场经济，那各个利益主体就应该是有一个是相对来说进行集体协商也好，然后进行平等的对话也好，那这些制度是需要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我们这边呢恰恰是学生他是一个准劳动者，那他的这种地位和以及他的这个权利保障他其实是没有的。那因为缺了这个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怎么来学这个你最终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滥用学生工的问题。
嗯，对，其实你真的就是一针见血直接就说到根源上了。照这么来看的话，要不然我这么说吧，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这种协调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吧，它之所以是协调式的因为它里面存在着资本主义里面最重要的两方，资方和劳工之间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协作关系对吧，然后它是依靠工会和企业商会这种制度性力量来保障的。但我记得就如果说从研究角度来说的话，前些年或者说20年左右就有一些学者嘛，比如说陈佩华啊，他们写就是他们觉得可能中国也可以走类似于这种协调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因为中国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对吧，然后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又有比较大的一个国有企业的资本的这种比例，而且呢国家对于企业呢又有较强的影响力，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中国比较弱的就是劳工的制度方面的权利对吧，然后工会啊这些包括在企业的工人代表，但是这个制度是在国企里面是有的吧，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访谈，就是一些国企的工人他们会觉得说在国企来说工人的代表的体制最起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领域或者说某一些经济部门来推类似于德国式的这协调式的经济来促进职业教育在特定的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用工体制是在变得越来越零散化、灵活化，越来越更多的弹性，不管是传统的制造业。
嗯，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在珠三角很多工厂它其实招工它还是会直招的嘛，就是直接招工，所以企业跟工人可以建立劳动关系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第三方劳动中介啊、外包公司啊，它是来介入，所以比如说是通过反费的方式，所以现在你去一个工厂里面看一条生产线上，他可能那些工人坐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工人大部分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劳务公司，那分属于不同的劳务公司，那他跟工厂其实没有劳务关系的。那这种制造业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像平台经济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兴的行业，其实服务业啊，它是越来越零散化的。那越来越零散化，你其实是没办法组织的，就是很个体化，所以你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形成共同的利益，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根源在于，其实如果我们用理论来说，就是说工人的这种谈判力量啊，其实是在削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希望走一个所谓协调式的发展，然后劳资和谐，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我最近注意到一些不太好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我观察到的工人因为被拖欠工资，然后去捅死工厂里面的老板或者劳务中介，这种案例已经发生多起了。说明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我像以前我们可以通过劳动法，通过走正常的劳动仲裁、起诉、审理这样的一个程序去解决劳资争议。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多耐心，他可以比较容易的通过网络去获取法律知识，但是呢，他已经没有兴趣、意愿以及这种耐心来通过法律走完漫长的法律程序，然后去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悲观，或者说是比较就是非常不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吧。如果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呢，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好，社会治安呢，都是会造成不小的伤害。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你想去建立这种谈判机制，通过制度化的这种维权的渠道，其实说实话是比较难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在职业教育这个领域呢，其实它也需要应对这种变化。什么变化？就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弹性，越来越零散化，那他们培养的这些学生，那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求职的时候，发现他们是面对这样的处境的话呢，其实他们是没有太多的经验来应对这样的形式的。所以我觉得在职业教育里面应该是会需要去做这相关的教育，就是让大家去理解，比如说整个现在这个行业，不管是制造业也好，或者平台经济也好，或者你自己创业也好，你面对的这种劳动雇佣关系啊，然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啊，还有就是一些技术类的工作的这种需求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在职业学校去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的，而不只是说我只需要上好文化课、上好实证课，其他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因为说实话，就如果你不是去追求专升本，你要进入职场找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职校的老师在这方面教育，相比于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这种背景，你的关注点是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可能也并不会非常敏锐的去观察到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所以他们可能是希望帮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实际上现在来说，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即使是本科生都是非常困难了，更别说这种高职的、大专的这些学校的这些学生。所以总体上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那职业学校能做的其实是就更早的让学生意识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讲句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更早要学生意识到别读职校了吗？
不是别读职校，而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很简单，如果你单纯从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可能会有印象，就是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不好好学习，或者也没有，就是很迷茫。就是我遇到的很多学校的学生，他们觉得迷茫，不知道以后干什么。然后呢，我最近遇到了好几个学生，他们是毕业了一两年之后，就愿意来花钱来学一门技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说从学校毕业到了社会上混了一两年之后，发现真的不知道干啥，然后呢发现想干的工作其实都是没有太多价值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愿意想靠着学一门技术来做提升。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 原来也是学相关专业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学，因为那个时候别人并没告诉他你学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以后会干什么。我开玩笑跟他们说，我是经过一两年的社会的毒打，你知道哦，掌握一门技术你还能混口饭吃，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从事一些没有技能的工作，他们可能要么你就送外卖啊，或者你也没有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如何把企业的状况，如何把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传达到职业学校去，同时让职业学校的学生提前意识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可能会，当然我不能保证全部，至少说让一些学生意识到你应该，即使你在职业学校里面好好学习嘛，就是我们不应该更加的让大家对于职业学校的这种标签化或者是刻板印象把它固定。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需要包括像后部学堂啊，或者大家关注职业学校教育的人应该去多做一些倡导类的工作。同时我觉得对于职业学校老师的培训也很重要，因为原来可能大家会培训他们一些心理方面的，我觉得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解然后传递给职业学校的老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感觉就是至少据我的观察吧，就刚才我觉得许辉说到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现在这些搞职业教育的这些学校和企业的培养逻辑完全就是两个培养逻辑，再加上因为学校它整个背后是一整套教育体系的支撑，它的变迁其实很缓慢，因为你就业市场的整个发展变化是非常快的。你觉得一方面学校的这种体制它很难应对市场的变化，它的整个培养方式的变化，我觉得特别，我自己在这里面的感觉是我觉得完全不接轨。然后像这些学生们，他们平常都会去考一些证，但是你觉得他们考的这些证呢，对于他们的未来我感觉在他们就业上好像用处不大，都是一些很通用性的那种证，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特别有针对性的，就是他们考到了这些东西好像他们未来的工作上就一定会用到，我感觉都不太有用。然后还有一个点也是刚才许辉有提到师资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我也有点感触，因为之前跟另一个在企业里面，他是比较大型的央企，他是做职教科的一个负责人，他觉得现在就是职校里面的这些老师他可能懂得怎么来教学生，但是呢他不懂得整个市场上就是企业这边需要的人才的变化，他其实跟不上的。他可能懂得教这个环节，但是呢如果你要让企业里面的这些老工人去教学生，他们其实是懂得这些技术上特别实践特别经验层面的这种操作性的东西，而且变化他们也特别能跟得上，因为他们就是一线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怎么教学生，这个就是他当时给我提到的一个难点吧，就是如果要做职业教育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也挺有道理的，就不知道许辉是怎么看。
这个我完全同意啊，然后说的严重点就是这两条鸿沟其实是很难跨越的，就是你让职业学校的老师变成工程师，或者说你让工程师变成老师，在现有的这种环境下面，特别是这种制度环境下面，这种跨越是不容易的。我这个也是我去好几所职业学校里面他们的老师跟我讲的，就是说他们招来的老师可能看起来学历都很好，硕士呀，或者现在好一点职业学校都是要博士了，但是这些博士呢学历很好，但是他们是没有出过学校的，也是从学校到学校，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在企业有这种任何的或者是大部分的工程项目的经验的，所以他们的授课方式更多的是偏理论，然后照着 PPT 读，这个其实是对学生来说也是云里雾里的，因为特别是一些应用型的自动化这方面他需要的更多的是实操，那这个学校老师是没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让工程师去学校当老师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有问题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呢？就是说学校老师招聘它是有一套标准的，但是这些工程师呢他可能他不是学校里面出来，他要么是学历上达不到要求，或者说是年龄上达不了要求，很多工程师都肯定是超过35岁的呀，超过35岁你进学校里面其实很难进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薪资待遇上面其实也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的话，他在企业可以挣得更多，他为什么要来学校里面当老师呢？就唯一有一种可能是有些人会转岗去当老师，就是说刚好家因为做项目的可能他们出差会比较多，然后呢他到一定阶段呢他就想稳定下来，不想那么出差了，所以刚好他的学历又够得上呢，然后可以找一个相对稳定的老师，而且给的待遇还不错的话呢，那这种是有机会的。 但是具体操作下来是没有那么困难。我之前认识一个老师，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原来在企业里面做过多年的项目的经验，然后呢现在刚好在一个学校里面去当老师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学校里面的收入呢，他是去了一个二本还是三本的院校，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他在学校教书之外呢，他又在外面接一些调试类的项目啊，或者是相当于做外矿嘛。我觉得这种倒是会存在，但是实际上要解决起来都是比较难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就需要有一套机制来相当于衔接学校跟企业。对，你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考证的问题，刚好前天吧，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人加我，然后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对企业来说，就是这个考证啊，其实对学校来说或者对企业来说可能都是负担，但是你又不得不做，但做完之后呢，对学生来说也是负担，但是做完之后学生拿这个去就业，其实他并不能够很好的就业，因为企业他不会认的，就是企业的融资招聘一个人，他不会说你有基本证书我就录用了，反而是我会看你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也有没有证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在我们这种教育体系里面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改革呢，就是说啊我要有一个证书可能会有用，但实际上企业是不需要的。它只有在什么时候用呢？它这可能会跟政府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积分入户呀，或者比如说一些培训的补贴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会用到。但是这个用到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它的场景没有那么多，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但是呢它给学校或者给学生来说，说白了其实它还是会带来不少的负担这样子。
哎，我想稍微澄清一下，这些证书是哪一些类型的证书？万一我们这儿真的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听的话，因为以前我们做那个访谈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过学校会协助学生们去考证，但是这些证书可能有什么电工证、焊工证、工人技能方面的证书。大家说的这个证是这些证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什么证？
因为我在的这个学校，我个人感觉上海这边的这种职校都不太的制造业，比如说他们的专业设置啊，就是以哪些为主呢？幼师，还有那种什么商务、什么国际贸易、什么电子商务，反正就是这种挂的，就是它不太的技能项。就是我现在已经忘记我的学校，那个学校里面有什么专业了，反正大概，对对对，大概就是这种什么电子商务、这种跨境贸易，就是这种反正不是实践性特别强的，或者特别偏技能性的专业设置。
服务业的，
对对对，他们都考一些什么证啊，他们都先会考一个普通话，然后他们真的很在意这个普通话，然后还会考一个那种什么商务类的，可能会考点英语类的，参加一点那种比赛什么的。但是反正我感觉他们都不太用到这些证，我感觉在他们以后，而且还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们读职校最终的目的还是升学，包括所有的老师们都这样认为，就是你要参加三校生的高考，你们要去至少要读个高职吧，然后他们会觉得走的最好的学生就是能一步考到本科的，或者那种最后专升本什么的。许辉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观念的问题，大家真的还是要升学，而不是在职业教育这条路上想办法，而是就去卷学历了。
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观念的问题呢，说白了其实你还是要解决，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劳动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是社会政策要能够去做调整，比如说大家要对于一个工程师，那他的整个社会地位啊、社会流动啊，特别是向上的流动，然后社会评价这些东西是要跟得上，特别是待遇了。我相信比如说大家都拿德国举例子，就是说一个工程师的不管是你的职业身份、职业形象跟你的职业待遇，其实你跟一个大学老师差距并没有大，然后或者甚至可能会更高。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去重建我们对于职业的认知，它其实是建立在你的职业形象，其实你要跟你的整个的社会支持、社会政策对你的保护是相关的，但是这一部分说白了其实做得不好的。
大家刚才一直在说观念问题根深蒂固，但是其实像我们国家对于职校教育的偏见其实也没持续几十年，对吧？你看之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专的学历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甚至可以分配到非常稳定的工作，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种偏见是建立在整个社会还有企业还有政府层面对于这些教育出路它的支持和保障上面是有关系的，而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制度经济政治的问题，对吧？
对对。
对，是的，是的，他们那种，比如说，也是我知道的一个跟我大概同龄的一个大专的同学，然后他毕业了之后去大型的央企，凭他的大专的学历，其实在那里面很难混得开的。就是虽然他是专业对口的土木工程，他给我说他的规划是他还是要再考一个在职的研究生什么什么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学历，对于你后续的晋升啊会更有帮助，包括。如果你只是一个大专生进去，或者你是一个本科生，你是一个硕士的起点的工资和晋升的通道差别很大的。
嗯，哎，其实在德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的。如果你是职业教育出来的，那你可能达到最高的就是最早学会开始介绍的生产的工程师，现场的工程师。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做管理类的岗位，或者说到了一种专家的岗位的话，你也是需要去进行深造的。不同点就可能是在于说，德国对于在职的人员的深造它是有非常好的支持的。如果你在一个企业工作，然后你想要去深造，你甚至可以在企业的帮你付学费，甚至是付你工资，然后全日制的去学习，脱岗去学习一年，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就其实它有很多的解决方案的，要看整个社会和企业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它的需求程度，对吧？
嗯，
对。所以我们比如说谈德国的职业教育，其实大家就学其实学的不太像的原因，就是它其实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分流嘛，组织分流，然后他可能从很小的阶段就开始分流。第二个就是双元嘛，双元就是学校跟企业。其实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一点就是说是要转轨。其实不管你从工程师深造也好，其实它的路径是畅通的。但是呢，国内这边其实也都在学，我感觉就是学的只学形式，学不到精髓。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它背后的一系列的制度的支撑其实是比较单薄的。那相应的就是说你的社会地位啊，福利待遇啊，就是说它背后涉及到的劳动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其实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就是光靠职业教育其实是独木难支，就很多问题你是处理不了的。
嗯，
那你说在我们现存的这种制度下面，有没有一些探索可以大概的让教育的逻辑和职业的逻辑有一个交叉，可以相对好的，不一定是完美，但是相对好的让工人或者说职校的学生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让企业可以获得这个方面技能人才，又愿意去为技能人才去买单？
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在学校跟企业之间去搭建一座桥梁，不要让职业学校成为唯一的技能供给方，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多元的供给方，比如说像一些培训机构啊，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去尝试做一些创新。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培训机构叫 BBZ， 他们有找我也是交流，然后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国家会给需要培训的人发培训券，那培训券呢可以到相应的培训机构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培训机构拿这些收到的培训券，然后再去国家去获取相应的补贴。我觉得培训券的方式是一种解决方案咯，因为培训机构相对于企业来说，他可能会更了解企业的需求，同时呢他可以把企业的工程师聘来做讲师，同时他相对于学校呢就会更灵活一点。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在商业模式上去做比较好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这里面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培训质量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监督，然后如何保证它的质量。第二个就是如何解决寻租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考证机构，其实考证机构里面其实是一个寻租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考证它其实是一门生意。你来考证的时候，你需要有那些教学用具以及你的这个考试器材，就产生了一大批专门卖考试器材的所谓的厂家。但是他们的考试器材呢，就是它是为考试服务的，它不是为生产服务的。所以他在考试的时候，你设计了你学生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需要买这些设备，学校你在这个考试的时候也要用到这些设备，但是这些设备它跟真实的生产环境可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即使通过了考试拿到了这个证书，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很快的去在企业里面去就业上手你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原因，所以我觉得培训机构应该是，反正我调研的一些培训机构还是在做一些类似的创新吧。其实里面是我觉得是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供求不匹配的问题，如果让企业的需求反馈到教育端，那其实学校可能接收更新速度比较慢，那但是培训机构它是反应速度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谁买单的问题，谁来为这些培训买单？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德国的例子，可能他是用培训券的方式，那国家政府去认证，认证完之后可以拿着这个培训券然后去买单。但是呢，企业买单呢里面存在问题，就是说你要去如何解决它的外部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被挖墙脚啊，或者是工人要涨薪啊，那如何来解决？我觉得这里面是涉及到一些商业创新的。反正我最近在经济观察报上面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过有一家机构可能在做这方面的创新，但是这里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创新，而是说希望去做一些尝试，把每个人的痛点以及他的风险点就是尽量的减少，这样的话大家是平摊这种风险，不管是学校的痛点以及企业的痛点，这样的话让大家各方主体达成一个大致的平衡，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去做一些尝试。但是培训机构也会有它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说提到的几点，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就是说国家如何去需要对于培训的资质做一定的认可，这里面也是很矛盾，但是一旦你管起来呢就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后来我想了一下，最简单的认可的机制其实还在于企业，就是你培训完一个人之后，相应的行业内的企业的 HR 在面试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录你，如果他愿意录你，其实他就代表了这个培训的质量是被认可，如果他觉得你培训完之后还是一无所知或者很多东西也不会，他不录用你，那说明培训质量不行，那这样的培训机构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我转了一圈，不管是研究也好或者发现，其实最终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偏向于以市场导向的技能形成，同时国家要把更多的扶持的政策、支持的政策去给到那些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人身上，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就从机构来说，学校也好或者是企业来说，如果你的分配机制整个的利益机制传导不到工人呢，其实说白了工人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学生也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他最后得不到更多的激励的话呢，他是没有意愿，或者说也没有，其实有意愿，但是他没有财力或者来学习这方面的技能，那最终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整个技能荒啊、技工荒啊这些问题。所以你最后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口号说得很响，看起来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什么政策的调整啊，但实际上它的实际效果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具体的工人的身上，让他获得成长，然后陪伴他成长，然后让他在这个应对技术变化的同时转型成功，然后成为一个相对合格的这个技术工人。我觉得这一点陪他走入职业生涯的积累初期阶段，我觉得不管是职业教育也好，或者企业的培训也好，其实都应该往这个目标来迈进，而不是说我只是完成一个指标，或者是我只是赚一笔学费然后就结束了。那这个其实从小我来说可以觉得啊，我的目标达到，但是从大我来说，你要为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技能人才的话，这个目标是需要大家有更大的视野来支持，那最终要落到工人的实质性的技能提升身上，就不要玩虚的玩假的，你职业教育每天开会改革提各种政策，说白了说是太空了。
嗯，市场逻辑不就是自私的人的假设吗？哪里有大我，只有小我。
对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创新，然后希望能够来做一些事情嘛。这个也是我希望接下来自己想做一些尝试的地方，等做出一些成绩了可以请大家来交流。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既然大家都是在关注职业教育，希望能够把职业教育做得好，然后同时去以学生为本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多交流，利用播客这样的平台或者其他的机会。所以我自己是现在在想，可能找一个机会，可能暑假吧，想做一个类似于职业教育的一个工作坊。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我们是可以线下来讨论讨论，可能提供一些我觉得我们这些在一线做职业教育的，同时以学生以工人的视角出发的关怀是特别好的，因为目前来说，不管从企业来说或者是政府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推动其实是非常缺的，因为他们想的很多东西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把这种工人这种学生的这种 利益把它带进来，这个也是我们朝向一个协调式经济的努力吧。
嗯，其实你最早说的培训券的那个尝试是那个是在哪里？
就是我说的这个是在德国的 Ferda， 它叫 BBZ。
你说的德国呀？
我说的是德国的，对对对。
哦，我还以为在中国。
啊，中国现在没有啊，因为所以，我那天跟德国 BBZ 的培训圈的，就他们那个人教你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说：“哎，为什么你们的培训是要工人自己买单呢？”他说：“他们的都是培训圈，所以都是政府来买的，就是说他们给工人发培训圈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了，给到那些真正需要的。
对，这是挺好，他相当于是把票给了工人个人，然后工人自己可以去决定我去哪里培训。其实相当于他有选择权，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政府可以对这些培训机构进行一个资格认定或者审查，工人来决定我想学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我从哪里学，学完之后培训机构收到这个培训券之后，才能拿到政府的补贴。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尝试，然后来解决现在不管是就业的问题啊，还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啊。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你要提升你不管是经济的发展质量还好，还是工作的发展质量也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加强调的。对，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的低技能的廉价劳工的身上，那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那其实是应该你的人力资源基础应该是高技能的基础工人，那这种工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培养出足够多的供企业需求的话，那企业再多的机器设备投入其实都是打水漂的，因为你整个的生产效率是没办法得到发挥的。
嗯，但你要说如果是这个培训券制度到了中国可能又要变形了，因为里面有太多可以灰色操作的空间了。
对，这就里面就是
我想一想我就知道大概会怎么弄他们那些人
就如何设计出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办法寻租的相对各方能够利益制衡的制度，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是需要学者提供好的智慧的，很难很难。
那我想问一个吧，因为刚刚许辉有提到如果是参加职业培训，那成本还是由工人来承担的嘛，那现在有一些职业培训机构它其实也开始面向了学生，比如说面向高职学生啊这种，那这种情况下成本的承担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比如说不是由学生来承担，而是由其他方来去承担这样一个培训的成本，你有什么相关的观察或者实践吗？
我觉得最好的成本是企业跟个人来承担，政府的补贴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因为政府的补贴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最终落实到个人头上的时候都是比较少的，而且这里面这越是政府的补贴越存在这种寻租的空间。那企业为什么他愿意来承担一定的补贴呢？因为他确实面临着所谓的技工荒，或者是他非常需要，比如说他有一些项目他需要人，而且是需要稳定的人，不能说你干三四个月就跑了，那个项目还没结束对他来说是一个损失。所以说如果有人能够给他提供相对稳定的技术还不错的工程师的话呢，我不能说全部，他们有一部分企业是愿意付费的，那只是说付费付多少的问题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个人呢，我遇到的愿意来付费来学习新的自动化技能的这些工人呢，他们其实就是说真的是想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一些改变的。有一个人前几天跟我讲，他说他就是在工厂打螺丝打了半年，他就实在真的不想再打螺丝了。他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之后呢，他就会愿意来付出成本，而且在他对这个行业或者对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一定了解之后呢，他们会选择就是来学习，所以他们是愿意付予成本的。只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他们可能要借钱啊，或者要从家里拿钱啊，或者要把家里的这个积蓄拿出来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制度设计能够把两边的成本摊薄一下，平均一下，就是个人给一部分，企业给一部分，双方的负担都没有那么大，同时呢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保证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好解决的。我最近设计了一个模式，但是没有具体实行过，我希望有机会是可以执行。比如说工人自己或者学生自己他想学这个技能，他自己可以有一个三个月的培训，然后他有一笔费用，需要把这个费用呢分成三份，员工一份，企业一份，国家一份。当工人他来培训的时候，他就交他的这一份钱，相当于三分之一，然后培训完三个月之后就由企业来面试录用，如果企业录用合格了，然后呢企业就付他一份， 那如果企业面试不合格，那培训机构就拿不到这笔钱，拿不到这笔钱就是表示你的这个培训质量不行，所以你相当于你要去提升自己的培训质量。同时呢，企业付完这个钱录用的这个工人呢，转正就是过了3个月或者6个月的试用期，过了这个试用期呢，表示工人经过试用那合格，愿意成为他的一个长期的员工，他可以通过这个录用，通过这个劳动合同可以申请国家的那一部分的补贴。这样的话就国家也是帮企业找到了人，同时呢也帮员工提升了他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你设想的一个模式，但是没有实践过。
哎，那种如果面试不通过的话，这个培训费会由谁来承担呢？
就没有啊，这培训费就是培训机构就表示你的质量不合格呀，所以你自己要。
那不就培训机构全承担了吗？这也有点风险太大。
没有，培训机构就承担2/3啊，因为学员也是给了1/3的呀。
那这个企业完全不承担也不行，我感觉。
没有，他可以卖给不同的企业啊，就是有些企业他的要求会高一点，然后有些企业他可能要求低一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当然，我只是这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设想，但是我没有实行过。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来尝试一下。
哦，也许还挺有可行性的。如果你能愿意找到这种他真的是重视技能的企业，是吧？然后相当于你做一个担保。
对啊，就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各方互相制衡嘛，然后互相有需求嘛。而且尽量减少它的灰色地带寻租的空间，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些心得。然后呢，如果听播客的听众啊，或者是有些人大家愿意来尝试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但是我们的一个视角主要还是从学生学员的或者工人的角度出发，希望他们的技能提升其实是不管是对企业也好还是对国家也好，它其实都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说玩很多虚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意义。
嗯，对。哎，那你这个设计是针对已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还是说针对学生，还是有什么针对性吗？
有劳动力市场上的，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因为你的整个的成本摊薄了嘛，所以即使那个学生他也有可能是出得起这份钱的。对，然后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来说，他们是从处于职业改变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他们更有动力嘛，对他来说是降低了培训费嘛，因为不然的话他自己要一个人要承担3份的嘛。
嗯，哎，那
就是脑洞嘛。对
对对对，那这个培训费大概有多少，你没有测算过吗？培养一个工人
在自动化行业，我觉得整一个工程师的标准反正需要1万多到2万这样子。
人民币吗？
对，人民币。
哦，
就他们就业之后大概是2个月的工资。
嗯，那他这个培训时长呢，大概多久能给他培训成一个工程师？
应该说是一个入门的状态呢，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
就从零基础到入门3个月？
不是零基础，你至少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者说你在学校里面学过工科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机械啊，或者是自动化，或者就相关的机电一体化这些专业的。不然的话你零基础的话，其实是比如像我一个文科生去学基本上是学不会的。
哎，那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调研嘛，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技能需求的企业，它其实一般的做法是自己培训，尤其是那些稍微在这个行业里面占一些主导地位，比如汽车行业、整车厂或者是一级的供应商，甚至是二级的，他们的基础工人他们都是自己培养的，从毕业生里面就是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其实也是非常薄弱的招进来，然后再去把大家培训成技能的人才。
对，
但是在你说的这种模式下面的话，它针对的企业是哪种呢？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吗？还是说它是企业自己并不愿意去培养工人，但是又需要有技术人才，又不想要负担这个培训费，又不想要花那么多钱，也不想给工人特别好的待遇，就是这里面可能还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这方面是怎么设计？
我觉得没办法有具体的设计，但是比如说好的汽车厂，比如说合资的或者外资的，那它可能是有比较成熟的培训的体系，而且它也愿意来投入，特别是外资的企业。但是对于国内的企业，那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识也好或者能力也好其实是比较弱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培训最后你还是要去解决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嘛？那你如何解决流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好的汽车厂它本身待遇都会比较好了，那对于工人来说它是流动性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它的培训的成果 能保得住，但是待遇不好的企业或者没有那么好的企业，那你投入的培训成本之后你的流动性还是会高，所以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损失的问题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愿意来投入，因为整个行业就是以自动化这个行业为例，就是愿意投入，同时它的技术的更新会有影响。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培训的需求，就是大众，佛山大众，他们的这个需求就是他们原来用的机器人可能都是 ABB 的，但是呢现在他们要换新能源车，他们要用新的那个机器人，所以他们现在的功能就不会，所以呢就有新的培训，他们需要去外面找。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或者说整个的用人的这个部门，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是愿意为职业教育买单的，技能培训买单的？因为你想想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几十年了，之前的那些企业比如说合资的汽车厂，他们进入中国的时候都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培训体系的，就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培养人才几十年了，然后他们也依然还可以依赖他们的那个培训工人的这种方式模式。那现在有没有就是新的需求出现，就除开了那些企业，然后我们现在的新的企业有哪些愿意为工人的技术提升买单，愿意承担成本？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感觉就是那些像许辉刚才说的那种像这种比较新的行业，它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技术进来啊，并且是占大头的，对这种新的技术的需求，感觉可能只有这部分的企业他愿意去支付这样的成本去培养工人。就是前面 Matt 提到的这种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刚才不是提到有一个在这种大型的垄断性行业做职工教育科，他们叫做职教科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其实的培养方式就是他们自己在内部进行培养，而且他们其实也会和高职，当然是以高职为主，和高职进行培养的对接，但不是所有的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学生或者沾点边的他们都要的，他们不的，他们的那个说法叫做订单式培养，就是和几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然后你们就直接给我们培养这样的人才就输送过来，他们就是这样的模式，然后他们自己最后也会在内部进行培养，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职工教育、职业教育的这种一整套培养体系在他们整个单位内部，他们好像就不会需要这种，对，他们好像就不会需要像许辉刚才所设想的第三方的培养机构。但是我觉得第三方的这种培养机构的好处是这里面有很多利益主体，有企业有学校啊，但是其实实际上一直没有考虑学生或者说工人他们自己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目前的这些培养方式吧，其实完全是忽略了学生和工人的这一环。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了。对国企来说，首先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嘛，那培养这种技术工人，但是整个的这个体系其实在改革之后其实是逐步去瓦解的，特别是在技能培训方面，原来我们有那个所谓的八级工制度，但现在基本上其实你真正能够还在实行运用的已经不多了。最近不是有学者提出新八级工制度嘛，但是其实你已经脱离了那种可能在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说这种很高精尖的或者是航空航天啊这种装备制造领域，它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这样的制度，但是对于普遍性的零用的这种制造业，像汽车啊电子啊这部分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的，那这种培训制度国企的那种基本上是没办法做下去了。
那现在市场上的第三方的培养机构有做的比较成熟的出成果的有吗？中国
我觉得好像是在 IT 行业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点，比如说是去培养程序员啊，或者说是一些 IT 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它的整个商业模式也是比较成熟的，比如说是像所谓的人才外包嘛，比如说你像在华为啊，包括你像腾讯，他们的很多所谓的程序员可能也是很多也是外包的嘛， IT 行业是比较成熟，但是在制造业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新起的或者是刚开始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通过做一些培训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几方都有痛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有意义，感觉好难。
那个里面不是还有一些问题吗，就是说一些教培机构转型做职业教育的， 说到这个第三方的培训机构，最近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的新的发展嘛，包括很多的做其他行业的一些企业，因为职业教育是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对吧？也想在这个里面看看能不能有所作为。我之前好像看新闻说，知乎是不是也要做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板块，还有做招聘的网站，可能也想往这一块去转。有这么多人想要进入到所谓的赛道，就大家的进入的方式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嘛？然后会怎样改变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对，这个确实你可以观察到有不同的人想进来。一个是大家感觉到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风口性的问题嘛。比如说我最近观察到的，比如说很多做劳务的传统的劳务中介、劳动中介，他们想来做技能的培训，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基本他们原来也是做这种人头生意嘛，所以其实只无非就是在上面增加了一点点的所谓的技术含量，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一个技术员的这种你的单价或者工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嘛，所以他们也会来做。你说的那种做传统做教培的，他们要想进入制造业来做培训的话，其实不容易的，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一个是其实是行业壁垒，或者你习惯了做互联网行业的，然后来做制造业其实是不容易的，对制造业的理解也是不够的。说白了，其实你还是要有很多培训设备嘛。其实制造业的很多培训设备都是价值不菲的，就是可能几十万一台的，所以你要撑起一个培训场地，你的投入都是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都需要，所以对于培训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重资产的投入。所以即使那些想转行过来做智能制造领域的培训的，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你的设备投入的问题，所以他们更偏向于做软性的，比如说开发一些在线的课程啊。但是说实话，就是在线课程对于应用性需要实操的这种技能来说其实没有用的，因为你看一千遍都看不会的，因为你需要自己去操作，需要去运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壁垒吧。所以想来制造业在智能制造领域做技能培训，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哎，你刚才讲到，就是我们都知道职业教育它其实所需要的资金甚至要远远的超过普通的教育，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资金去购买那些先进的设备，而且还要定期的去更新。那你说你之前调研的那个做培训的机构，他是怎么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他要去购买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吗？还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
其实有两种，一个是早期来做呢，你肯定是要自己投入的，一个是自己自筹资金或者找一些投资人来做，这是一部分。这个如果是自己做呢，它就属于重资产投入嘛，你就不容易做大，你可能只做一个点两个点就已经负担非常重了，然后你要把设备的成本拿回来就其实是不容易的。另外一种呢，现在比较好容易做的就是说，现在政府是投资了很多那种公共实训平台，那些平台呢其实里面的设备都应该配置的还不错，投入也很大。这种政府做的公共实训平台，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人运营，或者说它的运营效率特别低。有一种方式现在可以去合作嘛，就双方合作，就把这些公共实训平台盘活，用来做实训基地，然后由商业化的培训机构来运营这些公共的实训平台，里面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路。这样的话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它的投入相对减少，那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公共实训平台的利用率就会得到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目前的一个解决方案。
哦，哎，那这个公共实训平台它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给放在那儿的？它也不是给职校用的，然后也不是给企业用的，也不是给单个工人用的，它本来是要干嘛来着？然后就控制了。
其实公共实训平台是给学校或者给企业都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有公共性嘛。但是问题在于，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头部的职业学校它有很多政府拨款，它是可以买得起这些设备的。比如说我调研的一些好的职业学校，它的设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因为职业学校里面也会分层次的嘛，一些中等的或者是可能规模更小的职业学校，它其实是买不起这些设备的。所以就相当于政府在一个区域内建一个公共实训平台，那不同的学校或者企业它有这方面需求，它都是可以来用。那这个是设想预期大家来做的，实际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营的，就是可能一个学校一个学期来用一两次就没了。
对，
然后
太浪费。
对对对对，那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上一个学期您上课的那一个星期就过来用一下，但是平时他们也不会来用的。那你这样的话一年365天你能用个两个月就很不错了，所以剩下的10个月其实都是空在那个地方的，那空在那个地方那个成本投入也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如何让这些闲置的政府资源能够让它发挥它应有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嗯，那可能就是这种模式就只能在相对来说经济和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去实行，在那些中西部的地方可能就非常的困难，是吧？
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强调，所以每个省市其实它都是有经费专项的来做。那有些地方呢，它是建这种公共实训平台，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它建一个什么职教产业园呐、啊，它其实拿去盖楼了，建一个什么职教大学城呐、啊，就是这种的，就取决于你把资源投向什么地方。一般的制造业发达地方，它都是愿意去建这种公共实训平台，只是说如何提升它的营运效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企业跟学校之间可以利用这个为中介平台，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营，来解决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痛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哦哦哦，就是感觉设备的问题，我记得之前三联专门有一期做职业教育的专题的一期报道，我记得其实也专门提到设备很贵的问题。我记得之前他们里面好像有一期采访的就是宝马，这个也算制造业吧，就是和中国的合作，他们好像在南京那边，他们就是有一点双元制的路线，和中国这边的比方说南京有十几所高职院校和他们有合作，在这个当中其实主要还是学校和企业在合作，其实没有政府，就是刚才许辉提到的这种公共实训基地，你在外面去建一个公共基地，其实还是要政府来出力，要来花钱，要来做很多东西，然后你也还需要去管理培养，还得要利用起来。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如果他真的不用起来的话，因为这些东西那么贵啊，他的那个成本收不回来，而且很多的我感觉不同的那些专业他们好像所需要的器材的差别真的很大。如果全都建这种公共基地的话，会不会又太费钱了？
这个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有一个这样的你可以辐射多个学校，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些公共实训平台投入很大，最后沦为形象工程，它的资源利用率不高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然后你说的那个宝马的培训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德资企业它一贯以来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而且他们认为企业是应该投资职业教育的，这个观念的支撑下面不仅是宝马，比如说我们在做职业教育研究的时候都知道的一个叫太仓模式，就是像江苏太仓这边有很多德资企业，所以他们其实是联合起来去用所谓德国的这种模式来培养整个区域，就太仓区域内的德资企业的这些工人或者技术人员，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像宝马一样愿意来投入投资建这样的实习或者实训的基地的，所以还是要服务更多的特别是国内的中小企业。
我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有简单的聊到企业对于不同学历的毕业生的一些聘用方面的，因为许辉你有提到其实薪酬上面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我还是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像如果是从职业教育这个领域来看，不管是从中职或者是高职或者是职业本科毕业的学生，那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怎样的不同吗？然后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偏好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制造业里面应该是说分岗位吧，比如说普工可能就是一线的这种操作员，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叫设备技术员，就是负责生产线的维护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自动化生产线的它的安装调试维护啊，这些是类似于工程师这种级别的，它每一个级别对应的对于学历的要求以及它给到的工资待遇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你像现在的普工，首先普工它是有季节性的，所以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因为企业是需要完成订单，所以它给出的基本工资再加上它的加班费再加上它返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返费的模式，所以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这种更多的是季节性，而且它的工时是比较长的。还有就是你要分地区，可能中西部地区或者说是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它可能这个价格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现在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特别在制造业里面它能拿到的工资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 以我研究的自动化工程师为例，就是说他们的可能起薪就五六千甚至七八千都有，然后呢当你的技术比较成熟可以独立的成为工程师去接项目的时候，那这些人现在他们的工资都是按天算的话大概一两千块钱，一般都要两千块左右一天的，就是这个市场价。这也是说明了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同时又是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他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他获得的待遇不错的。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要更多的去传播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知道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它最紧缺哪一种类型的技术工人，那这种工人他的职业发展前景以及他的待遇是如何。我觉得这些是需要去传递的，因为现在的企业特别制造业它对于普工的需求说实话其实不多了，这里面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订单，现在订单越来越少，第二个就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做普工，第三个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自动化程度也是在提升，它对普工的需求量在减少，所以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职业学校里面你整个职业教育就需要让大家意识到，不管是你的学历也好还是你的技能水平也好，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尽量避免去做普工，因为你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想做普工也做不来了。
那像你刚刚提到这种企业，如果像制造业里面的有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它会对学生的学历比如说会有至少高职以上啊，我举个例子啊，会有这种要求吗？
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要大专以上学历，一般来说因为如果你是本科学历或者是那种好一点的本科的话呢，你可能就不会愿意在生产一线去做了，你可能更多的在办公室里面做这种机械设计啊研发类的，但是你涉及到现场安装调试维护的工资待遇可以又愿意做的可能就是大专或者是二三本的，那这种层次的学生他的定位就可以来做这个。
明白。我觉得这个也回应到了前面说的那个学生升学的这个趋势吧，因为至少像中职升高职是现在大多数学生都会想要去尝试的方向嘛。
就是说你进入技术工人的门槛就需要有一个大专的教育，要不然的话你就需要在工作场所看你自己的境遇是吧，运气包括你哪个工作你自己的努力，然后有这方面的个人性的渠道，要不然的话制度性的渠道的话可能就得是大专。
对，主要是你要有经验，就你要知道懂这些设备，你知道这些设备大概是怎么运行的，你大概要对他们进行哪些操作，这种呢就是说要么你在学校里面学过一点基础的知识，要么就是说你在企业里面真的是接触过玩过使用过，那这样的话你入门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对，
你刚才说到需要向学生们还有学校的去广而告知哪些工作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和是市场急需的，那有没有地方大家可以去查询的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哪些工作在近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是短缺的，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专业，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职校学生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可以提前的去知道进入哪个专业。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访谈，就有一些做父母的工人他就会表达说到时候自己的孩子选专业的话也不知道是哪个专业会好一些，就不知道许辉有这方面的建议吗？
其实人社部好像每一年都会发布一些紧缺职业的目录的，那里面就涉及到一些比如像工业机器人相关的其实是有的，但里面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你只发布一个目录但是没有人去解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说实话需要用爱发电，就是需要有人来做一些宣讲类的工作。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进不同的职业学校里面去做这种职业规划的讲座的，让大家去理解现在的这个至少我了解的制造业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公益项目来做都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能够提供这方面有效信息的人其实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大家可能只是说找企业来做一个宣讲会介绍一下自己的企业的情况来招聘就没有，但是针对职业规划的特别是制造业的这种结合行业趋势来讲的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学校老师他们有兴趣，其实特别在制造业这个领域我们其实是可以组一个宣讲团去不同的学校里面给大家去做一些科普的，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公益项目来做，我自己是愿意来做这个事情的。
哎，我觉得你之前说的一点让我觉得很有启发，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就说做职校教育的这些老师们，他其实对于整个的工业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其实也是比较迟钝。因为我在我想象中，我觉得职业教育相当于就是技能市场的最前沿嘛，那他肯定要及时的接收这些信息啊，他甚至要定期的去企业去做调研，看一看现在有哪些急需的技能啊。我以为是这样子的， 但听你说好像也并不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做一些，比如说职业学校老师的，特别是涉及到制造业的，他们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去来从学者的角度，或者说是参与者、研究者、实践者的角度去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的话呢，他们在给学生讲的时候可能会更有针对性，更了解情况嘛。不然的话他们可能顶多就是找一个企业来宣讲一下，或者是介绍一个工作，但是对于整体趋势的把握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强。这是一种了，一个是做师资的培训，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如果有一些公益项目可以在职业学校里面开展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免费的去帮制造业的学生相关类的做职业发展规划的公益演讲或者公益讲座都没问题的。
说不定到时候听众里面有人有兴趣。
可以啊，可以联系候补学长啊，候补学长可以来主大做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对，大家可以去联系候补学堂。对
对啊，我是特别期待我们的听众如果听完我们这期播客对职业教育有兴趣，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出一些可实行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职业规划的宣讲，然后给大家讲这个产业的形势啊，这样的话可以帮他们在学校里面更好的明确学习方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是真的特别典型，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没好好学习，然后出来两年混了两年，遭受社会毒打之后才意识到应该去学一门技术来傍身，但是这个时候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已经过去了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帮他们去树立这种意识，然后说不定对他们转变学习态度还是有点帮助呢，对不对？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邀请大家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联系，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最后我们打工谈的例行问题就是请嘉宾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给我们推荐一个，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剪到播客的片尾送给知识打工谈的嘉宾。
所以许辉可以选一首音乐。
我好像对这个不太擅长啊，我对音乐没有概念，你们选吧。
好吧，要不然你推荐本书吧，然后我们也可以创一个新的模式。
我推荐梁自存的硕士论文《焦作工》。
好，
哦，我没看过。
下载链接大家找候补学堂要。
它是有出版的呀，在那个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论文选里面有的。
好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许辉跟我们候补学堂和打工谈一起录制这期节目。
Maschinen nur noch für die Arbeit leben und ihnen die verschiedenen Maschinen Wahrheit geben, wenn sie wie Maschinen lieber dienen als nachdenken und sich nur nach jüngeren Maschinen den Hals verrenken. Wann ist die Maschine erschienen? Wann das nächste Update? Schraub um Schraube, Zahn um Zahn, bis das letzte Rad dreht. Alle Systeme hoch, doch Standby im Herz. Schon in Maschinen, die Maschine kennt keinen Schmerz, weil echte Maschinen keinen Termin verschieben und Maschinen das kriegen, was Maschinen verdienen. Wenn die Leute also wie Maschinen arbeiten, dann können sie auch so feiern und noch bis sieben da bleiben.
Wenn die Leute wie Maschinen nur noch für die Arbeit leben. Wenn die Leute wie Maschinen nur noch für die Arbeit.
听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打工谈，一档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播客节目。我们希望在这里看见隐形的劳动经验，连接具体的人，了解让我们生活的种种可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者。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打工生活，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感想，欢迎你在微信上搜索打工谈的公众号联系我们。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给我们打赏，支持我们的成长，打赏所得会用来给嘉宾制作小礼物。我们期待你的关注和分享，谢谢。